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入望福音诠释第二部分，光荣之书。入望福音13章至20章31节。圣经学者们称入望福音13章1至20章31节为光荣之书，因为这部分描述耶稣彰显光荣并回到圣父身边。在最后晚餐中的临别赠言是模仿古代名人与人立约时依演说的传统模式而写成的。这演讲模式通常包括诫命、祈祷、给立约对象的慰勉、对未来将临到的事件的预言，以及拣选接班人。入望福音13至17章是一段混合起来的作品，把已存的耶稣教导及子中一些内容加以编撰而成。这说法可从下列现象得到证明：有些内容重复出现，而临别赠言的话题又衔接的不够顺畅。例如在若望福音14章31的结尾，耶稣已说出起来我们走吧，可是若望福音15章至17章耶稣仍继续不停地讲他的临别赠言，达3章之长。临别赠言说明耶稣即将离世，劝勉门徒应当效法耶稣，更新心思意念，并以行动战胜世界。耶稣与圣父合而为一，是要死于这世界。信徒若要与耶稣合而为一，也同样要死于这世界。这就是耶稣的教导。爱是通往天主的捷径，不过若望福音所指明的爱是教我们当为人舍己。但仍有若干重要的差异，例如若望福音并未注目于最后晚餐是如何预备的。晚餐并不是传统的逾越节晚餐，因为耶稣受难死亡的当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耶稣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尽管原本的逾越节羔羊并没有赎罪的作用，此外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过程取代了对观福音中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建立的感恩圣事，这显示感恩圣事在当时的入望团体中已被确立了。此处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迹则彰显最后晚餐中的感恩圣事的重要性。一、最后晚餐中爱的教导。入望福音13章1至38节。全然了解后的审思。在逾越节庆日前，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要往天主那里去，就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竖着的手巾擦干。耶稣既具有全知和预见，他当然清楚他是从天父而来，并至终还要归回天父那里。耶稣四处周游宣讲福音时，他知道自己回天乡的时辰尚未来到，但此时他确定这时辰已到。耶稣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由他为门徒洗脚的行为可以证明。此时犹达斯成为撒旦和反对天主势力的工具，他已经决定要进行背叛的任务了。在此我们无法臆测犹达斯背叛的动机，因为四部福音书各有理由。例如马窦福音说犹达斯是为了钱，若望福音则归咎于撒旦的教唆。为门徒洗脚，即是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对他说：主，你给我洗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 伯多禄对他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耶稣向他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清洁，只需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都是。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为人洗脚在当时是非常卑贱的工作，一般犹太奴隶都不屑一为，往往留给家中地位最低位的奴仆来做。耶稣以圣子之尊，以保禄在腓立伯书中所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贬义自己的谦抑自下态度，做了这个为门徒洗脚的举动。对若望圣使来说，这个举动正是舍己之爱的模范。伯多禄无法接受，并抗拒耶稣给他洗脚。到此刻，他仍未明白耶稣受难死亡的意义。有一件事伯多禄还不能了解，就是耶稣的行动是要给以下两件事做见证：拒绝接受世上的荣耀，以及排斥、掌控及奉承的欲望。在人际关系上，耶稣用了一个新的模式来取代人们原有的概念，既要以爱心及谦逊的态度来服务，并为人舍掉自身的性命。在早期的若望团体中，就显出了人人平等的特征，这就是此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结果。这些教导要到后来伯多禄及其同伙人才了解到，洗脚象征了耶稣救恩性的死亡，所以当耶稣告诉伯多禄，除非他被耶稣洗，否则与耶稣无份。在此令人想起了经文中为人舍掉性命的教导。在往后的日子中，伯多禄自身就经历到了这样的死亡，一定得洗的坚持，非常可能启动了圣洗圣事，唯有如此才能进入基督团体之门，并分享耶稣的圣死。门徒的楷模，及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又去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父、主子，说得正对，我原来是。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作为师父和主子，耶稣尚且愿意为门徒们洗脚，门徒们之间不是更应该愿意彼此效劳吗？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范例，不仅是谦逊仁爱的服务，更是自我牺牲的爱。它并不是建立圣周四的一项礼仪，而是提供了一个在生活各方面中，从小小的善功到为人舍命都该效法的楷模。只有在我们了解并身体力行之后，才有降服他人的能力。他们中间的叛徒，我不是说你们全体，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就在现在，事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叫事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耶稣说了这些话，心神烦乱，就明明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门徒便互相观望，猜疑他说的是谁。他们途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他那时斜倚在耶稣的怀里。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你问他说的是谁？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问他说，主，是谁？耶稣答复说，我蘸这片饼递给谁，谁就是。耶稣就蘸了一片饼递给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随着那片饼，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同席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不过有人因为犹达斯掌管钱囊，以为耶稣是给他说，你去卖我们过节所需要的，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犹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那时正是黑夜。若望福音12章27节提到耶稣的心神再次烦乱，这次的原因是他知道门徒中有人要出卖他。门徒们想知道是谁，这时他们经过一个中间人，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门徒头靠在耶稣胸前，经文用 Kobos 一字，意思是怀里，和描述耶稣和圣父之间的亲密关系所用的是同一字，暗示若望团体相信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和耶稣的关系也类似，因此赋予他更多的权威和尊敬。耶稣借着地饼点出了叛徒的身份，地饼的意义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代表了耶稣不变的爱，甚至对于出卖他的人也一视同仁。也有人看出这是早期圣体圣事的迹象。犹达斯接过饼后，随着那片饼，撒旦进入了他的心。耶稣给犹达斯的命令表现出一件事，即使在这最后的时辰，耶稣还要对自己的命运全权掌控，甚至在这节骨眼儿，门徒们对耶稣的所言所行还是毫无了解。事情过后，他们才逐渐明白犹达斯出去后圣使简短的记述，那时正是黑夜，更深一层表达黑暗势力逼近了。新与旧，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历史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此，耶稣用猜不透的言辞来谈他的离去，别人是不能找到他或跟随他去的，借此强调他自天而降的出身。他给门徒们一个新的诫命作为临别赠言，实际上是圣使为洗脚和耶稣日益逼近的死亡做一个总结。其实这爱的诫命并不新，耶稣早已在马尔谷福音中引用了生命记与列位记的经句说过了。若望书信的作者也同意说，这个诫命我们从起初就领受了。在此，这诫命之所以新，是在于这诫命蕴含有末世意味的特质，以及这诫命带来积极改革的意义，为人舍掉性命，这一点是墨西亚纪元来临时要依循遵守的原则。对若望圣使来说，爱不是一种感觉、情绪或个人吸引力，它是实际的、有行动的、有要求的，不论是耶稣的事工还是他的死亡。耶稣自己就是天主爱的启示，现在耶稣门徒特有的标记就是这样的爱，而非衣着、饮食、礼节或对法律的谨守奉行，这是基督徒必须随时牢记的。伯多禄讲大话，西满伯多禄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伯多禄向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答复说，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西满伯多禄要跟随耶稣到他要去的地方，但当下伯多禄无法了解他为什么不能跟耶稣去。 十字架是耶稣所要去之处，而伯多禄以后还要跟随耶稣上十字架的。伯多禄所做出的信口冲动的应允，说他会为耶稣舍掉性命，显示出伯多禄是一丁点也不了解洗脚的意义，也不了解新的诫命的意义。伯多禄正好被那预言说中了，在继位教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主。